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人是以圣殿来被造的。今晚是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已经说了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四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整本圣经都讲主耶稣。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说的那句话的话，无论看哪一个经文，从那个经文那边发现我们的主耶稣才对呀。那么耶稣的意思是整本圣经都说明耶稣基督救赎的活动的意思了。知道这一点来看圣经了。创世纪里面有两个创造故事。第一个创造故事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第二创造故事是从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五节。第一个创造故事呢，一直说明 Elohim 就是全能的上帝。那么第二个创造故事呢，开始说明耶和华神。那么意思说从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开始，这个耶和华的神一直出现的意思了。那么从 Elohim 全能的神改变到耶和华神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请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地天的日子乃是这样。在这边有这个翻译的过程里面有大大的错误了。正确来翻译的话是这样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地天的日子乃是这样。当然看这个原文的话是正确了，你看前面是 heaven and the earth， 后面是怎么样呢？ the earth and heaven， 对不对？还不懂吗？前面是 this is the history of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但是后面 God made the earth and the heaven， 天地变成地天，意思那么大，你知道吗？现在 Elohim 全能的神创造了天和地，这句话的意思是强调天的意思了。那么意思说我们的上帝先创造了天使们的意思了。那么意思说我们的上帝先建立了天使的王国的意思了，然后才创造人和地上的万物。但是这个耶和华神第一次出现在这边，耶和华神出现，然后呢天地变成地天，意思是什么呢？耶和华神的意思是这个进来人类历史里面的神的意思，还有耶和华神的意思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的意思。所以呢，耶和华神造地天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我们的上帝先建立了天使的王国，但是我们的上帝呢，愿意把他的总统府搬到地上来，我们的上帝不愿意住在天上。这个耶和华神的名，这个意思是进来人类历史里面的神的嘛？他愿意进来这个地上这个世上，他愿意跟你一起来生活。所以呢，舞台呢从天上改到地上了。所以呢，耶稣也怎么说呢？你们祷告的时候，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意思什么呢？我们的上帝真的是愿意把他的总统府、上帝的家、上帝的殿搬到地上来。那么意思说，这地和我们变成这个全宇宙万物的中心的意思了。原来我们的上帝有两种家人，第一种是天上的天使们，圣经也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们也是上帝的孩子们，还有呢也有地上的孩子们，就是我们。但是我们的上帝呢，不愿意让天上的天使们来成为上帝的亲生的孩子，让你们成为上帝的亲生的孩子。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和第八节，这个是革命性的内容了。 一定要弄清楚啊，耶和华神造地天的意思，一定要明白你的重要性。所以呢，今天你信知道这一点的话，你里面有自卑感来生活是很大很大的罪，不信神的话语的意思了。到底你是什么人？上帝搬到地上来是什么意思？结果呢，你是什么人？看第四节到第六节前，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天使们虽然是上帝的孩子们，但是呢，他们呢，比你没有那么厉害的。虽然是上帝的孩子们，但是呢，他们不是上帝亲生的孩子们。亲生的孩子们才能继承爸爸的一切。啊，你隔壁的孩子们啊，你的邻居的孩子们虽然很厉害，但是不能继承你爸爸的财产。看到这个第四节的经文的时候已经会昏倒，对不对？看第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呢？这里的生你的意思是把你放在王位上的意思了，把这个统治权完全委任给你的意思了。那么虽然先创造了天使们，对不对？啊，先创造天，然后创造地嘛。啊，这个全能的神先创造了天使们，但是他们不是上帝的孩子们。啊，当然是啊，上帝的孩子们，但是他们没有继承权。啊，上帝没有把他的统治权完全委任给天使们。那么上帝把他的统治权他的王权委任给谁呢？你告诉你旁边的是你啊。看第六节，再者神啊，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耶稣了啊，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不要羡慕天使们，天使们是你的女佣，天使们看到你的话啊，主人啊，你好吗，鞠躬。真的了，我们去天国回来的，他们的报告怎么样呢？天使们看到你的话，向你鞠躬啊，主人你好吗？所以呢，天地变成地天，不要小看。看第八节，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我们的上帝不能骗我们。真的把他的统治权他的王权委任给人。我们看诗篇第八篇第四节到第六节的时候，我也很清楚知道这样的真理。到底我们是什么人呢？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上帝创造了太阳月亮星星等等，为的是让你治理管理这一切的。这样的统治权这样的王权没有给天使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咯。虽然先创造了天使们，但是后来呢，我们的上帝为了怎么样呢？为了这个让他们服侍你来，先创造天使们而已啊！一定要明白，这个全宇宙的中心就是这地，就是你。虽然你不是开玩笑的一个人，你是上帝的孩子，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爸爸。所以呢，天地变成地天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的上帝要做我们的爸爸，让你做上帝的孩子们的意思了。爸爸和孩子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生命的关系了。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是爸爸呢？在这世上有那么多的男孩子，有许多的男孩子，但是在这世上爸爸是只有一个人。为什么任何男孩子不能成为你的爸爸呢？啊，为什么那个男孩子成为了你的爸爸呢？因为那个男孩子给你的生命，没有爸爸的话，你不能诞生在这世上。所以呢，我们通常说爸爸是种子来的。我的种子是姓姜的那个爸爸。所以呢，我的姓是什么呢？我的姓是姜，因为我那个种子的名字是姜。所以呢，爸爸是种子来的，所以呢，没有人说妈妈生你了，我们通常说爸爸生你了， 然后妈妈养你了。因为妈妈的角色是什么呢？这个天地的角色。天地不能改种子的特色。只是把这个哈密瓜种在天地的话，这个天地呢就是养这个哈密瓜这个种子。所以呢，耶稣也透过月色进来这个世上的话，他的血液里面有罪。所以呢，我们的主耶稣呢直接进去女孩子的子宫里面。因为妈妈是天地来的，不能改这个种子的特色，只能保护这个种子，让种子来发芽而已啊。所以呢，透过月色来过来这世上不行，只是直接进去女人的子宫里面，然后这个妈妈是天地而立嘛，所以养保护这个种子。所以明白吗？爸爸和孩子们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的意思是什么？那个男孩子为什么可以成为你的爸爸？因为他给你了他的生命，他给你了他的种子。所以呢，同样的，上帝是我们的爸爸，我是他的孩子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上帝把他的种子，他的生命给我的意思了。那么上帝把他的生命，他的种子给我是什么意思呢？你也变成上帝那样的人的意思，明白吗？上帝做你的爸爸，你做上帝的孩子是什么意思呢？你拥有了上帝的一切的意思了。好，你真的相信这一点吗？相信这一点的话，为什么有自卑感？那么相信这一点的话，碰到痛苦问题等等的时候，为什么惧怕担心忧虑？你一定要明白，我们的爸爸是全能的，我们的爸爸是从无到有的神，我们的爸爸是从死里复活的神，他把他的生命赐给你的，所以你接受了从他那边过来的生命，结果呢，你变成他的孩子了，你知道吗？这就是爸爸和孩子们的关系嘛。知道这一点的话，真的很难过了。我们信主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自卑感？那么信主过后也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惧怕、担心、忧虑、动动脑筋？而圣经也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虽然是全能的上帝，但是你没有信心的话，我们的上帝呢，任何事情也做不到，几乎不信嘛。你告诉你旁边的，千万相信好不好？你是上帝的孩子了，你拥有了上帝的生命，你拥有了上帝的一切，明白吗？这是爸爸和孩子们的关系了，这就是生命的关系的意思了。那么今天我们的问题在哪里？都知道哦，这边，但是那么多的人不明白这个生命用什么方法来可以进来我里面。很多的基督徒说我是信主的，很多的基督徒说我相信上帝是我的爸爸，然后相信我是他的孩子。如果你相信的话，相信这一点的话，一定变成很了不起的一个人才对呀，很勇敢的人才对呀，变成敢敢挑战的人才对呀。但是看到蚊子也惧怕，无缘人以来创造的壁虎，看到壁虎也那么惧怕，无缘人以来创造的狗，看到狗的话也那么惧怕。原来你是什么人？原来你是治理这地的管理万物的人。那么我在台湾的时候，隔壁有很那么凶的狗，看到我的话那么凶的叫，而且那个围起来的篱笆嘛，篱笆没有那么高所以有一天你经过他那边的时候，看到我一直叫伤害到我的自尊心，这个不是物业了我必遭的嘛。那么看到我的话，主人你好吗，打招呼才对呀。那么我是上帝的孩子，我有权柄治理这地，管理万物。那么相信这一点，然后走过去他那边，然后我告诉他说闭口，立刻闭口，直到我离开台湾。看到我的时候一次也没有叫，千万相信我们信主都没有理由惧怕担心忧虑。上帝是你的爸爸，你是他的孩子，上帝已经把他的生命给你了，所以呢，你已经得到了上帝的一切，结果你已经变成上帝那样的人。那么问题是怎么做能够得到这个生命呢？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弄清楚第四节的意思。 天地变成地天的重要性是什么意思？其实都讲耶稣，对不对？你看希伯来书已经解释了第四节的内容，到底怎么做能够得到这个生命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树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第六节，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我们的上帝已经从天上搬进来这地上了，我们的上帝已经进来我们中间了。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生命力呢？为什么我们马马虎虎来生活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你接受耶稣过后呢，我们的上帝呢故意带你进入旷野里面，我们的上帝故意把很多的混沌、空虚、黑暗放在你的面前那么我们碰到这些的混乱、空虚、黑暗的时候，开始惧怕、担心、忧虑、紧张。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不要惧怕、担心、忧虑、紧张。从你的肉眼来看的话环境情况是很糟糕的，那么也一棵树也看不到了，也一根杂草也看不到了，也没有下雨都是旷野，都是沙漠那样。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真的很恐怖了，去南部的时候一棵树一根杂草也找不到，真的一滴水也找不到。那么怎么生存？那上帝为什么创造这些的呢？那么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创造的意思，创造的意思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完美的意思，第二个意思是没有不需要的意思第三个意思是为了人来这个安排的意思。那么从人的肉眼来看的话，这些旷野一根草杂草也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滴水也很难找到的这样的旷野沙漠，怎么为了你安排的呢？怎么需要的呢？真的去以色列的时候让我很挣扎但是从以色列回来后我才明白了。第六节那边怎么说呢？但有雾气，意思说地里面有泉水的意思。这句话的我们看原文的话泉水从地里那边涌出来的意思。其实你是什么人？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到第28节告诉我们说，你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来被造的上帝已经做了你的爸爸你是他的孩子。意思说你里面已经有上帝的形象、上帝的生命，那么意思说你里面已经有活水，你里面已经有上帝的能力，相信吗？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重生重生另一个意思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的特色是什么样呢？我看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6节你是信造的人，那么你相信你已经成为了上帝的孩子，意思说你是信造的人的话，你怎么想才对呢现在你面对旷野现在你面对沙漠根本没有下雨怎么办呢？死定了，这样想才对吗？已经你里面有活水，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怎么想才对呢？请。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新造的人的特色怎么样呢？不要从肉眼来看环境，当然从你的肉眼来看环境的话，你死定了，没有下雨，整个地方都是旷野整个地方都是沙漠，但是上帝说这就是牛奶与蜜之地，骗我了吗？不是的人，你里面有活水，你已经拥有了上帝的形象，你已经变成上帝那样的人。所以呢，我们的上帝是谁呢？他是进来人类历史里面的神，对不对？ 예, 同时怎么样呢？ Elohim 全能的神。那么你已经得到他的生命，意思说你里面也有全能。那么妹妹姐妹为什么碰到旷野沙漠的时候惧怕呢？为什么想那么多的呢？这是看到混乱空虚黑暗的时候怎么样呢？要有光够了了。我只是单纯的相信这一点而已啊。听到了有一个老人家受伤，已经十多天不能走动，就是躺在床上。那么用电话不是这个我的隔壁，对不对？没关系啊，上帝的能力超越时间和空间。为什么你不要相信我们的上帝的能力是会超越空间？所以我的妈妈也不舒服的话，经常从韩国打电话给我啊，她没有说儿子，她每一次说江牧师，因为她很尊敬这个牧师了。江牧师啊，我现在不能走下去啊，现在我的脚不能动，现在我躺在床上打电话给你，那么可不可以为了我祷告？那么我祷告的话，她可以下床，可以走出去。不是有恩赐，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凡相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活水流出来。凡是什么意思？所有的意思了。你为什么骗自己也骗别人？你为什么说上帝没有给我的恩赐？不是的，凡相信我的人，那么凡呢？包括你啊。新造的人的特色怎么样？重生的人的特色怎么样？拥有神生命的人的特色怎么样？不要从肉眼的角度来看事情，凭着信心来命令了。这样做的时候，活水、鲜水，你里面的生命的水会流出来。那么关键在哪里呢？你没有死。我们看看一下，活水什么时候才能流出来呢？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8节到第39节，请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如经上所说是从地泉水涌出来，明白吗？这句话，你里面已经有活水，那么为什么没有流出来呢？看第39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啊，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倘未得着这个还没被钉于十字架死的意思了。耶稣什么时候得到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和上帝的能力呢？是被钉于十字架而死过后了。所以呢，耶稣还没被钉为十字架死了，结果呢，圣灵的能力，就是说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还不能充满主耶稣了。所以为什么活水不能从你里面流出来呢？因为你不要死嘛，因为你不要把自我钉在十字架而下嘛，碰到什么事情的话还是怎么样呢？用肉眼来看嘛。那么把你肉眼所看到的、听到的、摸到的能不能放下来，然后单纯的相信神的话了。那么碰到什么事情都一直不信嘛，然后只是考虑自己的 IQ， 只是考虑自己环境的条件，然后决定死定了，没有办法了。但是你里面有活水，把你的想法、看法、你的理性、你的知识、你的经验可不可以放下来？所以呢，正确的信耶稣的话怎么样呢？充满喜乐、感谢、赞美。有人骂你了，有人误解你了，那么不高兴吗？不要了。大卫有一天，那么多的人来找大卫了，是什么人呢？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22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都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 第二节，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四百人。一定要明白，现在大卫是逃亡者，万一被发现他会死，所以他自己照顾自己也没有那么简单。但是现在很多的人来找大卫了，找大卫的人是什么人？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兄弟和父的全家人，你知道吗？大卫是最小的，向着哥哥来命令，向着爸爸来命令。最大的敌人是谁呢？你的家人，不容易管你的家人。而且大卫是私生儿，大卫的爸爸有两个太太，不是透过正式的太太来生大卫，所以大卫是不能跟爸爸和七个哥哥们在一起。所以撒母耳找大卫的时候，大卫不在爸爸的家，也爸爸也没有叫他过来。因为对爸爸来讲，大卫是很丢他的脸的，人家知道的话很丢脸啊。我们看中国很多的连续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故事相当多嘛。这样的情况下，管他的哥哥们和爸爸的家人容易吗？还有凡窘迫的人，还有欠债的人，心里苦恼的人，对大卫来讲有什么帮助呢？那么建立另一个国家有什么帮助呢？那么通常是能力力量移动到哪里去呢？通常是这个能力这些的呢，移动到这个有钱的人那边，有知识的人那边，有技术的人那边，或者是有力量的人那边。但是现在不需要的，对我来讲一点人也没有帮助的人来找我了。这里说是四百个人，通常圣经讲的人数呢，是能够打仗的已经长大成人的男孩子的数目里啊。我们的塞缪尔的家庭也已经生了四个，那个时代最少四个以上。这样的话，四百个人找大卫的意思是什么？最起码1600多个人跟从大卫的意思了。我们去过以色列，第一个问题是那么多的人 住哪里？现在扫罗王动员他所有的军队来这个寻找这个大卫发现的话通通被杀死，你知道吗？不能这个平安的住什么地方。那么吃的呢？现在这个大卫躲起来的亚杜兰洞呢，是旷野来的，四海那边的了，一棵树也找不到，一根草也找不到，一滴水也很不容易找到。那么吃的喝的到底去哪里找？扫罗的警察不要找，大卫的话也可以啊，但是被发现的话通通被杀死嘛。那么如果你是大卫的话，要不要拒绝这些人？当然用人的想法看法来看的话，不可能照顾他们，真的是可以照顾他们吗？你想来想去没有办法了。但是大卫要接受他们，也要照顾他们。那么大卫辛辛苦苦接受他们，照顾他们咯，他们感恩吗？我们看看一下诗篇第41篇第五节到第九节。那么大卫虽然照顾他们，接受他们，没有拒绝他们，但是他们对大卫感恩吗？请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使他的名才灭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地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添在他身上，他一躺卧必不能再起来，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这里的大卫象征耶稣了。耶稣也说，圣经都讲耶稣， 那特别第九节出现在哪里？出现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八节，这里的知己就是出卖耶稣的加略犹大。无论怎么样，现在很多很多的人跟从大卫了，也很多很多的人跟从耶稣了。大卫都照顾他们，没有拒绝他们，保护他们了。耶稣也照顾他们，保护他们，带领他们了。但是呢，很多的人咒诅大卫了，骂大卫了，甚至出卖大卫了。同样的，跟从耶稣的很多的人背叛耶稣。但是为什么他们最后能够作王呢？从人的角度来看，都不可能嘛。这样的情况里面，大卫怎么能作王？逆中的情况下，耶稣也怎么能掌握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是杀自我了。他们不要从肉眼来看了，只是顺从神的话了。神的话怎么说呢？饶恕他们，接纳他们，照顾他们，不要用你的能力，无论怎么样接受他们了。这样做的话，你一定会得胜。你看诗篇第四十一篇第一节到第三节，什么人能够得到上帝的生命呢？什么人能够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呢？那么联络新加坡的政府，那么求他们的帮忙。圣经没有这样讲。眷顾贫穷的有福了。这里的贫穷的意思是虚心的意思，把自己的想法、看法等等统统放下来，明明白白，这些人骂我了、咒诅我了，甚至背叛我了，但是饶恕了，这就是眷顾贫穷的意思了。结果呢，有福了，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祝福、上帝的能力了。我们这样来杀自我，那么你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一定会拯救你啊！还有第二节，一定会医治你啊！还有呢，一定把魔鬼、你的敌人赶出去，明白吗？我们不是靠着我的努力能力来生活。你告诉你旁边的，杀你的肉眼，那是在我们里面的活水才流出来。那么我们的上帝为什么给我们混沌、空虚、黑暗呢？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上帝带领你的时候一定这样做。为什么给我们这些混沌、空虚、黑暗？因为爱你的缘故了，因为喜欢你的缘故了，因为这个让你拥有上帝的生命的缘故了。真的我们的上帝这样做吗？在这上有那么多的种族但是我们的上帝特地爱以色列人，虽然我们的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爱以色列人的缘故，把超级大的强国放在以色列的周围，建立了埃及，建立了亚述国，建立了巴比伦，建立了波斯国，建立了希腊国，建立了罗马帝国。为什么我们的上帝这样做呢？因为爱以色列人的缘故了，为的是让以色列人来拥有上帝的生命的缘故了。今天我们的上帝是这样，我们的上帝很爱你啊，我们的上帝很愿意让你拥有上帝的生命。结果呢，把这个病痛的埃及放在你的面前，还有你的家庭、孩子们的亚述国放在你的面前，咒诅的巴比伦放在你的面前，那么患难的希腊国也放在你的面前，魔鬼的罗马帝国也放在你的面前。一定要明白，因为上帝爱你的缘故了，不是让你麻烦，千万醒过来，上帝愿意让你拥有上帝的生命的缘故了，真的是这样吗？透过这样的事情来，我们的上帝做什么呢？打破你的外面的人，打破你的自我，因为能力是从我们的灵那边出来。那么现在怎么样呢？外面的人自我包围这个我里面的人，包围我的灵，但是我们的上帝住在我们的灵里面，能力是从灵那边出来，活水是从我们的灵那边出来。所以呢，什么时候这个我们需要的能力是从灵那边出来呢？打破外面的人的时候，打 打破自我的时候，正如我们的上帝故意把咒诅的病痛的问题魔鬼的帝国放在你的前面，但是呢你敌人的前面，我们的上帝呢已经做好了这个很丰盛的这什么餐桌，哎，你敢敢走过去敌人那边吃，那时敌人才能被赶出去啊，这就是诗篇第23篇第5节的内容嘛。真的我们的上帝住在我们灵里面吗？真的我们的上帝给我们上帝的灵吗？这个所有的能力是从我们的灵那边出来吗？啊，我们看看一下创世纪第2章第7节。请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你一定要明白你是人，人是什么呢？用泥土来被造的啊。那么动物呢？动物也是用泥土来被造的。你看第2章第19节，耶和华神用泥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你看上帝创造你的材料跟创造动物的材料是一模一样，那么意思说动物跟你之间一点也没有什么差别啊。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动物比你更厉害啊。上次也我没有说过，我最不高兴的是蚊子叮我的时候了啊，台湾的蚊子叮我还好，因为台湾的蚊子起码可以看到嘛。但是新加坡的蚊子那么小，没有声音，你知道吗？韩国的蚊子、台湾的蚊子飞过来的话 ，F-16 战斗机飞过来的话有声音。那个新加坡的蚊子呢，那么小也看不到，但是它能够攻击我。你看，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也输给这个那么小小的蚊子。真的人跟动物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秋风姐妹是那么宝贵的呢？因为它里面有灵，动物里面没有灵。意思是什么呢？动物呢死的话只是变成泥土而已啊。那么人里面有灵，为什么那么重要的呢？因为上帝也是灵，上帝能够住在你里面的意思。上帝为什么给你灵？为的是上帝住在你里面，为的是让你变成上帝的总统府，为的是让你变成上帝的家。你不是开玩笑的，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动物跟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呢，人里面有上帝的灵，所有的能力是从灵那边出来。哦，弄清楚这一点。所以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上帝安排很多很多的患难，给我们患难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是考验我们，让我们来靠着神的话来生活。那靠着其他的来生活的话怎么样呢？上帝的灵不能流出来，所以千万不要碰到患难，碰到巴比伦，碰到埃及，碰到亚述国，碰到希腊国，罗马帝国的时候不要紧张。那么紧张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刚刚说了，动物里面没有灵，所以说死的话只是变成泥土而已，或者是变成你的大便而已。但是人呢，里面有灵，你紧张不听神的话，不信神的话的话，你的灵呢去天国或者是去地狱了。所以你不要随便说做不到，你不要随便说没有方法。你不小心的话，你的灵去哪里？人的灵只能去两个地方，去天国或者是去地狱而已啊，跟动物不一样。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传道书第3章18节到第21节，动物也会断气，你也会断气。动物断气的话会下到地里面，你也死的话下到地里面。但是呢，动物跟人有很大很大的差别。从肉眼来看的话一模一样，动物也会死，蚊子也会被打死，你也会死。但是呢，其实呢完全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看第21节， 请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你看，惧怕、担心、忧虑、紧张、不信来，抓不到什么事情，不是开玩笑的。我失败没关系啊，我不会得胜没关系啊，你不能这样讲。你拥有了上帝的形象，你失败的话，我们的上帝很丢脸。而且我们上帝给你的生命是不可能失败的，所以你不能说啊没关系，你不能这样。你这样来生活的话，对动物来讲没问题，他们只是断气死，然后变成泥土而已。人的生命呢，上帝给我们灵，那个灵是上帝的灵。对，你不信神的话来生活的话怎么样呢？去地狱而已啊，没有第三，没有中间。所以呢，真的是圣经讲的每一句话我们都接受了。那么做不到的话，求神给我们信心。上帝为了住在你里面给你的灵，还有所有的能力是从这个灵那边流出来。那么我们怎么做上帝的生命从我的灵那边流出来呢？怎么做呢？到底我们怎么做上帝的生命从我的灵那边流出来？我已经说了，我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上帝故意安排混乱、空虚、黑暗。所以呢，知道这一点的话，以后碰到问题的话，享受了。玩海浪的人来讲，是海浪越高越刺激越好玩，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生命在血里面。那么另一句话来说，生命在患难里面，患难是没有错的，从我们的罪而来，但是另一个目的是让你拥有上帝的生命。那么怎么做能够得到这个上帝的生命呢？到底怎么做上帝的生命从我的灵那边流出来呢？圣经说生命在血液里面，所以呢，耶稣告诉我们说，彻底的喝耶稣的血。你喝耶稣的血的时候，你会得到上帝的生命。意思说，你喝耶稣的血的时候，上帝会做你的爸爸。意思说，你喝耶稣的血的时候，你能够做上帝的孩子。做上帝的孩子是什么意思？你有继承权的意思。你做上帝的孩子的意思是你能够继承上帝的一切的意思。什么时候呢？喝耶稣的血。这个经文在哪里？约翰福音第六章第53节到第57节。你们彻底的喝我的血，生命在我的血里面，那是我可以做你的爸爸，你可以做我的孩子。意思说，喝耶稣的宝血的时候，上帝的能力从我的灵那边流出来的意思了。那么喝耶稣的宝血是什么意思？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6节到第18节，在那边说明喝耶稣的宝血的意思啊。当然也透过大卫的事情来，我已经说明了，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不能接受1600多个人啊，虽然好好照顾他们了啊，但是他们也没有感恩，甚至背叛大卫了啊，但是大卫仍然饶恕他们了啊，耶稣也这样做了。我们也一定要效法耶稣所做的事情啊。我们说这就是把我钉在十字架而杀的意思了啊。你看第16节说，我们的上帝愿意做这个你的爸爸啊，让你做上帝的孩子。到底我们怎么做呢？喝耶稣的宝血。那么喝耶稣的宝血是什么意思？看第17节了，请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圣经讲的不洁净是什么意思？不要靠着你的理性，不要靠着你的知识，不要靠着你的经验来生活的意思了，这就是不洁净的意思。那么圣洁是什么意思？靠着神的话来生活，这就是圣洁哦。要弄清楚圣经讲的不洁净的意思是靠着自己的理性、自己的知识、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努力计划等等来生活，这就是不干净的意思了。 所以喝耶稣的宝血是什么意思？不要靠着你的肉体上的情欲来生活，一定要明白三个东西可以住在人里面。一个是罪，就是说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也能够住在我们里面。不要占不洁净的物事，不要靠着肉体上的情欲、眼目上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生活的意思。还有另一个是魔鬼也能够住在我们里面。魔鬼什么时候可以住在你里面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特别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五节到第二十六节说，你里面没有神的话语的话怎么样呢？魔鬼可以进来住在你里面。所以不要占不洁净的物，意思说用神的话来充满你里面。还有呢，罪也能够住在我们里面，魔鬼住在我们里面，还有呢，上帝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喝耶稣的宝血的时候呢，上帝能够住在我们里面。啊，意思说把罪和魔鬼赶出去的时候，上帝能够住在我里面，上帝的能力从我的灵那边能够流出来。从今以后呢，真的有信心来生活了。要明白我是什么人，要明白我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也要明白为什么无能无力来生活。啊，如果这样来走下去的话，会走到哪里去？圣经没有说有第三地带，进来上帝的国，或者是去地狱。所以呢，不要马马虎虎来生活，不要动动脑筋来生活，凭着信心来生活，多认识神的话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感谢赞美你。今天呢，我们明白了你告诉我们的真理。是的，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真理，道路、生命。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求你再来打开我们属灵上的眼睛，让我们来再来明白你的话语。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能结三十、六十、一百倍的果子。啊，求你继续的恩膏这些人。我们的主耶稣，再来感谢赞美你。是的，现在你的孩子们已经站在这，你也都知道这些孩子们所面对的各样各式的事情，也你也愿意让这些的孩子们能够突破这些的难题，然后拥有生命。其实为了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得到从上帝而来的生命，安排了各样各式的问题，是的，给我们你的信心，给我们你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突破现在所面对的各样各式的问题。其实这些的问题不是为了让我们失败安排的，为了让我们来得到上帝的荣耀。再来求你给我们你的信心，给我们你的力量。是的，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和你们的家人，还有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上同在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